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这一次为你预备的近代神学家选读。这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近身课程，那么鼓励弟兄姐妹呢，真的好好的花时间来研读讲义，也能够细心的来收听。那么这一堂课呢，的确对同学来说是有一点的难度深度，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灰心，能够好好的去学习，特别是能够有机会认识一些近代神学家他们的思想，也让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呢有一些的反思跟挑战。上一堂课呢，我们开始了介绍新的一个德国哲学家神学家田立克。在田立克的思想当中呢，他特别提出的所谓底层结构，我们稍微的来复习一下。那么田立克思想的这个底层结构呢，有五方面，还记得吗？上一堂课我们所谈的，第一呢，他认为神学必须是互教性的，也就是说神学呢应该把他的观念用一种当代的情境真诚对话的方式有系统的表达出来。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觉得非常的接地气，因为神学呢和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息息相关的啊。这是他提到的第一点，神学呢他应该以一种与当代情境真诚对话的方式有系统的表达出来。好像今天我们传道人在讲道，我们不是永远只是讲属天的，可是我们并没有办法与弟兄姐妹真实的情境相结合，这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第二呢，田立克认为啊，神学能够为基督信仰和当代文化之间呢建立一个共同对话的空间，所以他相信呢，在这个共同对话的空间里面呢，神学是要靠着神的启示来解答当下文化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另外他提到的第三个底层结构呢，就是认为啊，这个是哲学在神学的护教任务中呢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他也相信呢，哲学对神学呢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哲学呢可以把神学要解答的问题有系统的陈述出来。那么第四个这个所谓底层结构啊，和第三个底层结构的关联性是密切的，因为田立克认为啊，哲学当中最有用的就是本体论，就是所谓的存在的本体论。上一堂课我们谈到呢，田立克的定义就是哲学与本体论是同义词。那么本体论呢，就是对这个存在的研究，不单单是事物而已，更重要是人。那么从人呢，就引到第五个底层结构和本体论的这种关联了，因为在它的第五个底层结构内容呢，特别是说到了人的存在的独特性。所以在他的《系统神学》这本书里面呢，田立克也多次提到人呢是一个小宇宙。那么在这个观念里面呢，人里面的这个存在结构啊，是和世界上其他的受造物是不同的。那么人的存在能够与在上和在下一切存在的结构来沟通，而且参与在其中。所以在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五个底层结构，那么这个是他的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或者说他的一个思想。那么在这一堂课呢，我们接着会来看一看他是如何把这个所谓五个底层结构应用在他的神学方法上，特别是应用在他的神学理论，比方神论、基督论上面。那我们先来看田立克的这个神学方法。 田立克呢，用他的这个底层结构，刚才我们已经温习过这个五个所谓底层结构啊，他用这个底层结构作为基础，进而推出了一个神学方法。他认为呢，这种神学方法可以忠于基督教的信息和当代的思想。那他用这个方法，他称这个方法叫交互作用法啊，交互啊，交通的交，交往的交，互是互相的互，交互作用法。这个交互作用法，这个方法不单是决定了他这整套神学和结构的形式，同样人们呢也把这个方法看为是田立克对现代神学的一个长远贡献。那么在他的这个系统神学的第一册这本书当中呢，田立克就详细的讲述了这个所谓的交互作用法。那么交互作用法就是透过提出存在的疑问，还有提供神学的解答，用一种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解释基督教的信仰，所以称之为交互作用法，一问一答的方式。那么对田立克来说呢，这个交互作用法主要是要回应的是在当时流行的三个神学研究方法，而在当时田立克觉得呢，这三个什么方法都不管用，所以呢，他又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交互作用法。田立克所反对的第一个神学方法呢，是很多当时基督教神学家所采用的超自然主义方法。这种所谓超自然主义方法呢，是从圣经直接创造真理，好像神学的答案呢是从天而降的，完全不理会人的问题。所以田立克呢不赞成这种方法，因为他忽略了未信者真正关心的事情，也没有解答他们的处境，还有他们的一些问题，面临的问题难处。所以这种方法的代表呢，就是所谓的基要主义。那这就是认为圣经无误，并且根据对圣经字面的解释呢，就制定出一套信条，并且遵守这些信条。所以田立克相信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人对于自己没有思想过的问题的答案呢，是不会有反应的。啊，这是第一个他所反对的所谓当时的超自然主义方法。那么第二个田立克所反对的神学方法呢，就是人文主义法。那么人文主义的神学方法呢，是企图从人类的自然状态来找出神学的解答。那这个是标准的自由派神学啊，就是从人做出发点，从人类的自然状态希望能够找出神学的解答。简单的说，就是人用各样的方法去找神。那这个就是所谓标准今天自由派神学的问题。那么自然主义期望在不涉及所谓超自然次序之下呢，来做神学，也就是说不涉及这种超自然什么神迹啊、奇事啊都没有来做神学。所以田立克认为呢，在这个方法之下，那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对人说的，那没有什么话是神对人说的。哎，这一点呢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哈。那么田立克就批评啊，这些所谓人本主义法呢，就忽视了人类存在的那种疏离感，也忽视了启示是神向人说话，而不是人自己向自己说话。那这是当时第二个所谓人文主义法，是田立克所反对的一个神学方法。那么他所反对的第三个神学方法呢，就是在当时的所谓自然神学。自然神学的代表当然就是天主教在当时阿奎那的自然神学。这种神学定一切神学的论述，比方神的存在都是可以从自然推论出来的。田立克认为这些只是客观的神存在的证据，但是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的存在，人在这个存在中啊，对神的疑问，那这个却是自然神学没有办法回答的。所以呢， 简单的说呢，他认为这些所谓客观的，在当时这些自然神学啊，这些客观的、啊、神存在的证据啊，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人在存在中对神的疑问啊，要能够得到答案，那这个是自然神学没有办法回答的。好，田立克认为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就是他提出的这个交互作用法。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交互作用法，这个以存在主义思想为人类存在的问题提供神学答案的一个方法。所以他是用一种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解释基督教的信仰。那这种方法呢，是一种处境分析，按我们的文化去经历生命和现实，并且以文化、艺术、哲学、政治和科学呢来表达。他提出啊，在没有说话或者是给予答案以先呢，神学家应该好好的先下功夫，先分析社会还有未信者常见的问题是什么，而且找出他们最关心的课题，然后呢才再从神学的权威讲出答案和信息，同时呢也要让当时的这些处境啊，或者说环境归陷我们信心的一个表达形式，那这种答案才能够真切的回答别人的问题，而非从外或者是只是从上降下来套用在这些未信者的问题上。所以田立克认为啊，神学不可以离开人的环境和处境，因为人在不同的环境关心不同的事，也有在社会群体里的一些需要，所以呢不可以离开未信者的问题和兴趣。关于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的确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处境是不可以分开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学是神学，生活是生活。那很多人今天说学神学没有用，其实呢不是神学无用，而是你会不会用，你会不会把这些神学的思维思想能够应用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一点呢，田立克所提出这个交互作用法呢，在当中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我们接着再来看田立克的神观，还有对他的一些评价吧。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只能够探讨田立克的两个神学内容，就是神论还有基督论。在他的《系统神学》这本书当中呢，田立克说啊，神并不存在，神超越了本质和存在，他是存在的本身，因此如果称神存在就等于是否定他啊，很有意思哈。他说啊，神并不存在，神超越了本质和存在，所以呢神的存在它是存在的本身，所以呢如果称神存在就等于是否定它。那么这些言论呢，可以说是田立克的神论最富争议的一个地方了，这会让人觉得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田立克他是以神上之神，神上之神这个名称呢，来作为他神观的简称，神上之神，也就是说在神这个概念以上呢，是有一位神的，所以神上之神这个名称啊，他用来作为他神观的简称。那么神上之神就是说这个神呢，真正的神是超越了在有神论中设定为有限之神的神，因为真正的神不是一位存有，而是存有的本身。那 有的时候我们头脑会有一点混乱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田立克所说的这个神上之神的这样一个观点呢？首先呢，我们认为田立克不是一个无神论主义者的。如果他是无神论的话，那我们也不会需要在课程当中谈到他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他的这个所谓神上之神的这个神观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先回到田立克的这个神学方法上去。田立克认为啊，必须先有问题，然后呢，才由问题来决定答案的形式。因为如果神就是答案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所以田立克认为啊，人的问题是存在的本身是什么？存在的本身是什么？那么田立克用了很多篇幅来证明人呢，是会发出存在的本身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的本身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怎么答复呢？所以田立克他的出发点是啊，在有限的受造物，比方人呢，都是存在还有不存在的一个混合物。所以他认为呢，有限的受造物都是一种存在和不存在的混合物，而这种结构特质呢，会使人对存在产生疑问，让人想到，哎，如果人是不存在的话，那么光景会是如何呢？而这个时候，人作为一个有限的人，猛然发觉，哎，人原来是会受到不存在威胁的。啊，这就让人产生了所谓的形而上的震惊啊，这是他的一种说法，形而上的震惊。这样的一个表述听起来好像很抽象，但是如果我们用生和死的方式来表达，那就很容易明白了。比方说，当一个人他很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的时候呢，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这个问题啊。可是当他患了一个癌症，甚至可能致死的病的时候，他会突然发觉，哎呀，其实我的生命是可以随时失去的。于是呢，他就对生命做出一些反思。那这个就是死这个不存在，让人反思到生命这个存在的问题。啊，死亡还没有临到哈，但是有这种威胁，所以这个就是死这个不存在，让人反思到，哎，生命这个存在的问题。然后呢，田立克就说了，如果神呢，就是藏在人类有限当中的那个问题的答案，那么神一定不是一个存在物咯，它必须被视为存在的能力，或者说对抗不存在的能力，或者说存在的无限能力，或是终极的存在本身啊！我再读一次哈，弟兄姐妹，也许你需要花一点时间让头脑冷静的来听。他说呢，如果神是藏于人类的有限性当中那个问题的答案，那么神就一定不是一个存在物，它必须是被视为存在的能力，或者说对抗不存在的能力，或者说存在的无限能力，或者是终极的存在本身，它是超越这个存在的另外一种的层面了。因此它就不可能是存在者，因为存在就是有限物的一个形式，就有可能在落在一种堕落或者疏离的一个境地。所以每一个个别的存在物，比方人呢，都会因着有着不存在而成为有限，并且必须依靠存在的能力才能够存在。所以如果神是一个存在物，那它就不可能是人类要寻索的终极目标，也无从回应人类内心深处的疑问。因此呢，田立克声称啊，神必不是属于存在物的范畴当中，它乃是神上之神。好，谈了那么多哈，我们需要一点安静的时间消化一下哈。那么在确立了神的这个超越性以后啊，田立克他怎么样来处理神的临在性呢？刚才我们 谈到了存在，现在我们来谈他怎么样处理神的这个临在性。田立克认为呢，神在万物里面，万物也在神里面，一切有限物呢都被包含在存在的里面，也就是在神的里面。存在的结构也就是神呢、存在的结构乃是万物的根基，或者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说法，就是神是万物的根基。那反过来说呢，神也是绝对无拘束的，在万物的里面成为他们的根基和目标。神将一切有限之物包容在自己的里面，以至于神似乎不但包容了整个世界，并且无可避免的包容了世界的不存在性。那这样看来呢，按照田立克的说法，神超越了世界，但是世界呢也超越了神，神与世界同在，世界也与神同在。但矛盾的是，神虽然是不受任何拘束的，但只要是世界一天存在，神就无法置身于世界之外，而世界也没有办法把神排除在外。因此呢，世界在神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存在，神也是在世界中存在。那这是一种彼此依赖、互为关系的一种的观念。那么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论点有一点熟悉啊。是的，这个就是在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万有在神论，谈到黑格尔的时候呢，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个观念。所以田立克在他的系统神学第三册的末后呢，他也是用这个观点呢来形容他的神观的。好，那么谈了这么多呢，我们对于田立克的神观评价，最主要当然就是有关神的位格的问题了。那田立克本来呢是想处理神的超越性和临在性的问题，但是看来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有关这个超越性方面呢，田立克所说的那个神上之神呢，其实只是一个字面的意义，它并没有实质的一个教义的内容。那到底他的神是哪一个神呢？是指绝对的神，存在本身，还是不受存在所困住的神呢？那么在临在性方面呢，田立克所指的神是否那一位介入了充满冲突和矛盾的世界的神呢？如果神会介入世界的话，那他会以什么位格进入这个世界呢？人又是如何与这位有位格的神相遇呢？那有关神的位格问题啊，田立克都没有这样详细的处理。他没有说神没有位格，但是呢，他却没有处理人如何与有位格的神相遇这样一个问题。那若是没有与神相遇，那又怎么能说神的一个临在性，神是临在的呢？那我们觉得呢，田立克所说的那位存在者，或者说超越的神，不可能是基督信仰当中那位慈爱公义有位格的神，那位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和耶稣基督的父亲。那么田立克的神观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呢？可以说就是在他的方法论上面，当我们与人传讲神、谈到神的时候，我们要从人的存在处境来出发，从人生命当中所关切的事情来出发，而不是将一套高高在上的基督教救恩论强加在人的当中的。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田立克的基督论的评价了。在他的系统神学的第三册存在基督这个部分当中呢，田立克处理了基督论的问题。在处理基督的救赎的时候呢，他从人的堕落开始，他认为堕落呢就是人类的本质的改变。堕落不是发生于某个时空的某一个事件，而是从古到今任何时空都可能会发生的。他认为呢，创世纪当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不应该只是用字面的解释来领受，应该被看为是人类困境的一种象征性的说法。 这个故事呢，代表了人会无可避免地疏离了人的本质，因而与神隔绝。而神呢，就是存在的根基。田立克认为呢，堕落的转变呢，是由于人运用了自由意志。那人一旦运用了自由，那么就会从纯洁的状态堕落下来。当然，田立克指的纯洁的状态就是与神合一的状态。那么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呢，人就进入了被疏离的一个存在状态，因而呢就产生了紧张啦、焦虑啦、冲突啦和罪恶这些一切人类生命中不美善的事。那么由此看来呢，堕落就是在人类中发生的一个普遍现象的一个象征。堕落不是必然会发生，堕落的发生是因为人呢引用了他的自由意志，做出了一个与神隔离的活动，因此对堕落呢，人是自己要负责任的。那么当人落入了这种堕落的境况当中的时候呢，田立克认为人要寻找的是一种解决的方法，来突破疏离，胜过焦虑，让人能够回复当初的本质。这种回复了当初的本质的存在呢，田立克称之为新的存有。田立克认为呢，基督就是这个答案。作为基督教的象征的基督，就是新的存有的象征。基督既然能够在当下人存在的状态出现，也能够跨越人当下的存在状态与人起初的本质之间的这样一个鸿沟，那么田立克认为啊，基督这个新的存有由拿撒勒人耶稣的生与死表明出来。然而田立克觉得耶稣这个人的名字和生平并不重要，即使在历史上没有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的存在过，人们因着新的存有就已经产生的信心也不会被动摇。所以他进一步说啊，不是靠历史论证，而是求经历才能够确认在个人的生命中新的存有胜过了旧的存在。那问题来了，那耶稣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基本上田立克否认耶稣是由神变人的，他重新解释了道成肉身的道理。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带有原初本质的人，在存在的隔绝状态下出现在世人的生命中间。换句话说，在他的眼中呢，耶稣既不是神，也没有神的本性，所以他也把耶稣的童女怀孕生子、先存的道、升天再来这些基督信仰的真理呢，都放在这个存在的观念下来解释。那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近代神学家选读呢，就先介绍到这儿。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神学家，瑞士的神学家巴特，我们会介绍他的神学主题和应用，也欢迎你继续收听。好，今天我们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谁不赞叹宇宙